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弟兄姐妹平安，欢迎您收听今日灵粮节目。本节目是由美国加州科斯塔米萨各个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今日灵粮广播事工赞助。弟兄姐妹，在这次的今日灵粮节目中，查克老师要结束《列王记下》的研读，然后进入《历代至上》。这次查克老师将解释犹大国的形势，每况愈下。神没有兴起忠心的君王，而任由百姓放纵行恶，最终灾祸临到他的子民。好，请您翻到《列王记下》第25章第1节，查克老师讲犹大国的败亡。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弟兄姐妹，主内平安。今天呢，我们就要结束《列王记下》这卷书了。我们进入《列王记下》的25章，讲到犹大的灭亡。《列王记下》第25章的1节，西底家背叛巴比伦王，他作王第9年10月初10日，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率领全军来攻击耶路撒冷，对城安营，四围筑垒攻城。这是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第二次攻打耶路撒冷。在第一次呢，他带走约雅金统治下所有的俘虏，约雅金和他的众子，并且呢立约雅金的叔叔西底家来代替他做王。西底家呢也照样背叛了尼布甲尼撒。第一节说，西底家做王第9年10月初10日，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率领全军来攻击耶路撒冷，对城安营，四围筑垒攻城。于是城被围困，直到西底家王11年4月初9日，城里有大饥荒，甚至百姓都没有粮食。这是第2和第3节。巴比伦人切断耶路撒冷的粮食供应，城被围困了6个月，粮食断绝，百姓呢开始挨饿。历史学家约瑟夫描述围困耶路撒冷城时的那种可怕光景，他说饥荒越来越严重。第3和第4节，甚至百姓都没有粮食，城被攻破，一切兵丁就在夜间从靠近王园两城中间的门逃跑，就在花园旁边。就是说呢，他们穿越泰罗波恩谷，可能在晚上逃跑，以防被巴比伦人发现。第4和第5节说，加勒底人正在四围攻城，王就向亚拉巴逃走。加勒底的军队追赶王，在耶利哥的平原追上他，他的全军都离开他四散了，所以呢，个人自顾自，全都在逃命了。加勒底的军队在耶利哥捉到西底家王。第6和第7节，加勒底人就拿住王，带他到在利比拉的巴比伦王那里审判他，在西底家眼前杀了他的众子。西底家是眼睁睁地看着他们杀了他的儿子们，当然他的儿子们呢都还年幼，西底家呢也还年轻啊，所以他的儿子们不是很大，在西底家眼前杀了他的众子，并且剜了西底家的眼睛。当时啊，剜出敌人的眼睛，那是惯常的做法，为了要废掉他的能力。你记得菲利士人也剜出参孙的眼睛，就是要使敌人呢变得软弱无能。直到近代，在波斯呢，每当新王登基呢，就会剜出他其余弟兄们的眼睛，让他们呢无法暗杀国王而想篡位。 所以当时呢，这种做法是非常普遍的。在古代的战争之中呢，经常会把俘虏的眼睛都剜出来，让他们呢变得无能。哎呀，我想不到用什么更好的字眼呢，这并不是什么先发制人，也不是什么抢先一步，但就是那样，他要防止他们企图反抗。第七节又说，用铜链锁着他，带到巴比伦去。现在呢，让我们翻到以西结书的第12章13节，请留意这里记载有关西底家的预言。以西结书第12章的13节说，我必将我的网撒在他身上，他必在我的网罗中缠住，我必带他到加勒底人之地的巴比伦，他虽死在那里，却看不见那地。很有意思的预言，我要把他带去，让他做俘虏，在我的网罗中缠住，我要把他呢带到巴比伦去，但是他呢却看不见那地。当然了，这个预言确实应验了。尼布甲尼撒剜出了西底家的眼睛，把他呢当成了俘虏，带到了巴比伦去。然而他却从来没有见过巴比伦，因为他的眼睛被人挖掉了。这个预言应验了，这是以西结书中有关西底家的预言。好了，列王记下的25章第8和第9节说，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19年5月初7日，巴比伦王的臣仆会长尼布撒拉旦来到耶路撒冷，用火焚烧耶和华的殿和王宫，又焚烧耶路撒冷的房屋，就是各大户家的房屋。今天如果你到俄斐勒一带呢，就可以看见房屋的废墟上面有大火留下的灰烬，你可以看到一层一层的灰，就是这一段圣经里所提到的。当尼布甲尼撒来到耶路撒冷，他就摧毁了圣殿，摧毁了城市，也烧毁了许多的房屋。第10和11节，跟从会长加勒底的全军就拆毁耶路撒冷四围的城墙。那时会长尼布撒拉旦将城里所剩下的百姓，并已经投降巴比伦王的人，以及大众所剩下的人都掳去了。换句话说呢，耶路撒冷城彻底的被摧毁了，城遭到了蹂躏，城墙也被拆毁，圣殿所罗门荣耀的殿也被拆毁了，房屋宫殿全部都变成了废墟。12节说，但护卫长留下些民中最穷的，使他们修理葡萄园，耕种田地，只有住在田里的穷人留下来了，他们以后可以修理葡萄园和种地。13到15节说，耶和华殿的铜柱，就是所罗门为圣殿建造的，并耶和华殿的盆座铜柱竖立在其上，和铜海，就是直径大约15英尺，用来给祭司洁净用的水盆，加勒底人都打碎了，将那铜运到巴比伦去了，又带去锅、铲子、蜡剪、调羹，并所用的一切铜器、火鼎、碗，无论金的银的，护卫长也都带去了。因此呢，巴比伦人彻底摧毁了那个地方。你记得后来在但以理书里面记载，伯沙撒跟他1000名大臣举行盛大的筵席那件事吗？他命令臣仆把他父亲从耶和华殿中掳掠来的金子和银器皿都拿来，他们就用这些个器皿来饮酒， 又赞美金银铜铁木石所造的神。当时呢，墙上忽然出现一个手指头在墙上写字。这里呢，经文说到的这些器皿呢，就是在那时候用的。所以你读到这段记载，就看到但以理书把整件事啊联系起来了。16到21节说，所罗门为耶和华殿所造的两根铜柱，一个铜海和几个盆柱，这一切的铜多得无法可称，根本没办法去称。这一根柱子高18肘，柱上有铜顶，就是在柱顶周围可爱的铜装饰，高3肘，铜顶的周围有网子和石榴，都是铜的。那一根柱子照此一样也有网子。护卫长拿住大祭司西莱雅、副祭司西番雅和三个把门的，又从城中拿住一个管理兵丁的官，并在城里所遇常见王面的5个人和检点国民军长的书记，以及城里遇见的国民60个人。护卫长尼布萨拉旦将这些人带到在利比拉的巴比伦王那里，巴比伦王就把他们击杀在哈马地的利比拉，这样犹大人被掳去离开本地。哇，可悲啊，一个被弃神的国家，如此可悲的结局。有趣的是，这里没有提到他们把约柜带走。约柜呢是价值连城的，因为上面呢铺了大量的金经。根据赐经的其中一卷书所记录的，为什么没有声明他们把约柜也掳掠去了呢？按赐经的其中一卷书所说，当听到巴比伦军队来进犯呢，知道他们呢必定会彻底的摧毁耶路撒冷城，耶利米呢把约柜带走了，拿去藏了起来，这样呢就不至于被巴比伦王或者他的部下夺走。后来重建圣殿的时候呢，也没有提到约柜。到底今天约柜在哪里呢？没有人知道。可能呢当时约柜被夺走了，但是圣经没有提。也可能呢耶利米把约柜给藏了起来。很多犹太人相信是这样的，那就是这样子了。很多人相信耶利米把约柜藏在圣殿山下的一个洞穴里，有人相信约柜呢确实是藏在一个洞里，是在橄榄山上的洞穴之中，在外院的区域呢就是今天一个空水槽中。今天在这个地区呢是由希腊东正教所控制住。前几年呢有人就宣称在约旦的尼波山找到约柜了，同一个人呢又宣称他找到了挪亚方舟。哦，这个人呢老是做出伟大的宣告，他的名字叫汤姆·克洛兹。美洲报联社报道这个人呢发现约柜的故事。提供本节目的史密斯牧师打了几次电话给他，最后呢收到他寄回来的一张照片。上面呢是他在尼波山一个洞里发现的一个小盒子。史牧师说他仔细的检查那张照片，他个人的结论是这个人发现的呢并不是约柜，因为图片与出埃及记里的描述啊不符。有意思的是，在罗马城的提多拱门上面呢有浮雕展示提多战胜凯旋进入罗马城里的那个盛况。在公元70年，提多攻克了以色列，以色列人在主后70年最后的一次叛乱而被提多打败了，他就带着从以色列掳回来的俘虏凯旋进入罗马城。在提多的胜利游行队伍中显示的士兵们扛着一个好像是约柜的物件。还有啊，约柜是不是在以斯拉重建圣殿的时候再次放回到至圣所呢？还是后来希律建造圣殿的时候再并入圣殿里的呢？我们都不知道。但是圣殿最后是被提多摧毁的，是他 把约柜带到罗马去了吗？实际上呢，这也不清楚。如果今天约柜被发现，那肯定是所有考古发现当中最令人瞩目的事。如果你想名垂千古，特别想在考古发现上流芳万世，那么你就去把约柜找出来吧。但是不可思议的是，根本就没有任何关于记录到圣殿约柜被巴比伦人带走，或许他们呢带走圣殿里的灯台或者是别的什么物件吧。第22节，至于犹大国剩下的民，就是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所剩下的。巴比伦王立了沙番的孙子亚西干的儿子基大利做他们的省长。巴比伦人呢不会让耶路撒冷成为无人管制的地区，所以他们选出基大利做省长。我们回顾一下有关西底家的事迹。你读耶利米书，那里记载耶利米是在约哈斯、约雅敬和西底家当政时候说预言的。你可以在耶利米书读到他们的事迹。西底家把耶利米召来，耶利米告诉他，神已经任命巴比伦人来占领这地，神要用他们作为审判的工具。现在你向他们投降吧，不要与他们征战，投降吧。如果他们要占领这地，如果你投降，对你和你的百姓都好过些，比围困要好得多。西底家说，不要告诉任何人你跟我谈了这些事，以及我告诉你的这些事啊，我不能投降，这些王子会起来叛乱，还有些人坚持要跟他们作战，你要保持沉默，不要把你跟我说的这些事和我对你说的话都说出去啊！你知道啊，我是无助的，如果我投降了，这些人会起来造反。实际上呢，耶利米去跟百姓说，别试图反抗巴比伦，出去投降吧，巴比伦要占领这地方，这城要被巴比伦所倾覆。他呢却被百姓指控为卖国贼。还有啊，那些假先知到处去说，不不不，我们要把巴比伦人从这里赶走，这是耶和华说的啊！他们到处去说预言，说他们呢会得胜。所以耶利米说预言呢，指责他们，那些先知有祸了，因为他们说平安了平安了，其实没有平安。这整出戏呢在耶利米书上演，所以呢你要记住这段历史。这个时候是耶利米做先知时期，我们读耶利米书的时候要回想这一段记载，你可以做笔记，记住列王记下24和25章，这里是耶利米说预言的时期，也是在约雅敬做王的时候，他把耶利米投入到监牢里，你还记得吗？他被关在地牢里，后来呢西底家把他关在院子里，下令说给他饼和水，直到饼吃完为止。这一切呢都是因为耶利米的预言，使他惹了麻烦，被看作是卖国贼。因为他说巴比伦要占领这地方，反抗也没用。列王记下第25章22到24节，至于犹大国剩下的民，就是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所剩下的。巴比伦王立了沙番的孙子亚西干的儿子基大利做他们的省长，众军长和属他们的人听见巴比伦王立了基大利做省长，于是军长尼探雅的儿子以实玛利、加利亚的儿子约哈南、尼陀法人三后密的儿子希莱雅等等，我们跳过去啊，因为这些名字会在历代志里面出现，都到米斯巴见基大利。基大利向他们和属他们的人起誓说，你们不必惧怕加勒底臣仆，只管住在这地服侍巴比伦王，就可以得福。基大利用真智慧说，嘿，他们攻克了我们，你们住在这里别怕，没事的，他们不会虐待仆人的嘛。25和26节，七月间，宗室以利沙玛的孙子尼探雅的儿子以实玛利带着十个人来，杀了基大利和同他在米斯巴的犹大人与加勒底人。他们起来杀了基大利 和在那里的一些巴比伦人和犹太人。于是众民无论大小，连众军长，因为惧怕加勒底人，都起身往埃及去了。他们知道背叛巴比伦肯定会招来苦果，所以为安全计，他们就逃亡到埃及去了。据传统说法呢，这一次耶利米也逃到埃及去了，到底是否真实呢，我们也不知道。第27到30节，犹大王约雅金，约雅金呢只作王3个月，巴比伦人入侵他，投降就被俘虏了。约雅金被掳后37年，巴比伦王以为米罗达，就是尼布甲尼撒啊，元年12月27日使犹大王约雅金抬头提他出监，所以在尼布甲尼撒开始作王的时候，想对犹大王表示仁慈，就把他呢释放了，又对他说恩言，使他的位高过与他一同在巴比伦众王的位，给他脱了囚服，他终身常在巴比伦王面前吃饭，王赐他所需用的食物，日日赐他一份，终身都是这样。约雅金被巴比伦王释放出来，还得到尼布甲尼撒的承继人善待。我们现在呢，来到这段历史的末尾，同时呢，也对照但以理书。我们在以西结书也会读到他们被掳到巴比伦的部分历史。我们讲以斯拉记和尼希米记的时候，也会再次看到他们从巴比伦被掳归回后的那段历史。这样呢，我们就要结束旧约圣经时期了啊。那时候神借着先知说话，然后呢一直到马拉基和撒加利亚的时代，再下来呢就是400年的沉默，直到天使向撒加利亚宣告说他的妻子将要生一个儿子，他要成为弥赛亚的先锋。我们往下研读的时候呢，要对这些事有个历史的概念，要把它们都连接起来，这样呢你就能把那些先知和他们那段历史时期，以及跟那些君王和历代志上下的记载串联起来。这么一来呢，希望你能够全面的掌握这些事情是怎么发生的，为什么先知们会说出那样的信息。当你将那些先知与以色列国的衰败时期做了个对照，就能够帮助你明白先知们所传的信息。
弟兄姐妹，神为什么容许一连串的灾祸临到他的子民？处身于苦难中的基督徒在这一切的事上要持什么态度，是值得我们思考的。弟兄姐妹，咱们看完列王记下，下回我们查考历代志上。好，现在请查克老师为您祝福。
愿主与你同在，赐福于你，保守你在他的爱中，让我们在这一年里决心服侍主，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把自己和自己的生命全交在主的手中，让我们经历到他复活的大能，使我们在基督里成为新造的人。求主释放我们脱离肉体情欲的捆绑，塑造我们成为耶稣基督的样式。当我们与主同行，与他相交的时候，愿主我们神的荣美在我们每个人的生命中彰显出来。这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阿们。
谢谢查克老师，我们期待从历代志的记载中 得到更多属灵的教导。弟兄姐妹，假如您对以前的节目内容有不明白的地方，请来信给我们提问，让查克老师为您一一的解答。下次我们看历史书《历代至上》，查克老师要解释为什么那里记载了亚当到亚伯拉罕的家谱。请您密切关注今日灵粮节目。欢迎点击www.ccrchina.com 浏览。今天的节目就到此结束，欢迎您的收听，愿神赐福给您，再见。以上今日灵粮节目是由美国加州科斯塔米萨各个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今日灵粮广播事工赞助。